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首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敬拜和赞美。谢谢你带领我们度过旧的一年，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反思我们要走的人生道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若不是圣灵的引导，若不是十字架上爱的吸引，我们无法摆脱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身边充满各样的声音，充满各样的试探，好叫我们远离你，诱惑我们离开真理。可是我们需要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被你的话语所提醒，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透过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礼拜天来到教堂里面敬拜，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灵修祷告的生活，让我们透过每一个星期的小组聚会，各样的方式，各样的途径，不断地提醒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跟着你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看过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美国，你出去基本上都要开车。那开车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十个红绿灯大概有九个是红灯，很少一路都是绿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会碰到各样的艰难，我们也会面临各样难以决定的选择，无论是在学习上面、事业上面、婚姻上面，或者是在侍奉上面。当年的以色列民也如同我们一样，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也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就是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是从此岸到彼岸，这是一个转变的象征。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过约旦河如同过红海一样，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过红海是从奴隶的生活到自由之身，而过约旦河是从旷野漂流的日子到定居允许之地，整个生活方式改变。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无论是红海还是约旦河，都是极大的困难，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克服的困难。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两个极大的困难，看似不可能的困难，却是上帝特意安排。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17到18节。在出埃及记十三章17到18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带着兵器上去。你要发现，过红海是耶和华上帝特意带领以色列民要去面对的。他原来还有另外一条路，比较近的路，非利士人的那一条路可以走，可是上帝不允许他们走那条路，而是要带领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同样的，在约书亚记当中，当以色列民过当时的约旦河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说当时，就是在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提到，在约书亚记第三章15节当中，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括号里面的一些小字，叫做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之前我们谈过，这一个小括号里面所提到的这一点信息，给我们一个暗示是什么呢？约旦河，它原来是它是一条变化非常大的河流，它的源头是来自于黑门山，然后呢，从黑门山的水一直流到加利利海，再从加利利海一直向南流到世界上海拔比地平面还要低400米的死海。换句话说，从黑门山一直到死海之间的那一个落差是非常的巨大。当涨水的时候，就是丰水期的时候，水流就非常的急。不但如此，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在约利哥城的附近，就是约旦河经过约利哥城附近的那一个地带，约旦河的水域平时它不是非常的宽广，平时不是非常的凶险，大概就只有40米到50米之间这么宽，而且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赤着脚就可以过去，不需要坐轮船，不需要做任何借用其他的工具。但是一旦到了春天涨水的季节，这一段水域的河流它的宽度会急剧的增长加大，甚至有一些地方要达到1公里以上，多了10倍20倍之多。再加上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急，因此在这个时候要过约旦河是不可能的，就是在那个季节，在那一段时间过约旦河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让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如果再等几个月后，以色列民就可以从一些浅滩，或者当这个河水下降的时候可以过的时候，那个时候过约旦河多么的好。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过约旦河？理由很简单，就在第3章第5节第10到第11节告诉我们。约书亚记第3章5节10到11节，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面前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那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因此为什么上帝选择这个时候要让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就如同为什么上帝故意要引领以色列民去过红海，走旷野的路。红海、约旦河对以色列民来说都是巨大的困难，可是上帝偏偏要让他们去面对。上帝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上帝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上帝要在以色列民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和同在。而且这种大能不单单是让以色列民知道，更是让当时的迦南地的诸王恐惧战惊。我们看在第5章的第1节，约书亚记第5章的第1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民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换句话说，对于当时的迦南诸王来说，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在那里扎营，而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丰水期，对他们来说，约旦以色列民在那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过约旦河，因此他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去准备打仗，或者说他们还有一道屏障可以防止以色列民过来。可是当以色列民他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万万想不到在这个时候他们竟然能够过来，人是根本不可能过来的，他却能够过来，他们的心因此就消化。因此上帝选择在这个时候过约旦河，是让以色列民明白要过人生的约旦河，要得神的允许之地，必须要依靠上帝的大能和恩典。上帝有意带领以色列民面对这些困难，是要让他们明白人生真正要依靠的乃是耶和华上帝。什么是我们安全感的所在？是那位神。什么是我们面对人生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上帝，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就在约书亚记 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翻开这段经文，让我看一下到底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我们边讲的时候呢，我们会边看，因此呢，我们就不阅读。我们从三个方面去思考如何过人生的约旦河。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第一，跟随神的脚中走，跟随神的脚中走。经文在一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和众百姓离开石亭，来到约旦的河边，在那里待了三天，等候过约旦河。对于百姓来说，到了约旦河边，那么急的水流，你可想象一下，你有些东西扔在河里，马上就被冲走，扔在河里马上就被冲走。你的水伸到河里的时候，那种冲力是相当的大，你可以想象你根本无法在约旦河当中可站立得住，哪怕是在岸边。那当这些人，那么多百姓来到约旦河边，那么急的水流，大概有500米以上甚至到1000米的宽的河面，是有一点害怕，是有一点无法想象。他们都在等待，约书亚和官长们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百姓们也许会在思考，到底会用什么好的办法去渡过去。在这个时候要渡约旦河，要过约旦河，用什么方法，如何去面对。可是在第二到第三节告诉我们，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只做一件事情。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当中，整个过约旦河的过程没有记载任何具体的细节的如何过约旦河的方法。搭桥也好，去弄一些船只过来过河也好，或者是随心过去拉一条绳子在那里扎稳了，然后怎么过去也好，任何的这一些我们可以想象的方法，圣经都没有记载。而且官长们，约书亚吩咐百姓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命令，就是跟着约柜走。约书亚没有吩咐说跟着他走，没有。约书亚也没有吩咐说跟着官长们走，没有。一个中心的含义是，你们开着祭司抬着约柜出去的时候，你们就跟着约柜走。他要强调的是这一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跟着约柜走？对于以色列民来说，约柜乃是象征着上帝的同在，甚至是上帝的权柄。在民数记第十章35到36节这样讲到，他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来，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在这些经文当中，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把约柜抬出来的时候，乃是带着上帝的大能出去，因此呢，仇敌就会四散，就会逃跑。约柜抬出来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四散。好像一个有权能的东西站在这里，那些敌人就四散，就会逃跑，因着这个权能，因着这个力量受不了而逃跑甚至消亡。然后呢，当约柜停住的时候，就表示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因此约柜它是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它也是象征着上帝的权柄，所到之处就是上帝大能的彰显。也因此跟着约柜走这个动作，就表明着整个以色列民的生活核心是跟随上帝的带领。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约书亚记，你会发现整个征服迦南地的这个战争不是军事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是宗教问题。整个核心的一个基础不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或经济问题，是宗教问题。另外，约柜里面存放的是记载着上帝十诫的法版、亚伦的杖和玛拿，这三样东西分别代表了上帝赐给他百姓的律法、上帝所高立的祭司的权柄，以及上帝对百姓的怜悯。而这一切都是上帝在约当中所赐给以色列民，因此约柜也象征着上帝和以色列民当中有一种立约的关系。根据这样的理解，当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首先吩咐他们要跟着约柜走，其含义就是要表明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以自己的想法意念为主导，也不是某一个政权某一位领袖为主导，不是跟着约书亚走，不是跟着官长走，不是，是跟着约柜走。人生的主导是上帝的旨意。在小奥里问答的第一问，威斯明斯特小奥里问答第一问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整个生活的核心，整个人生的宗旨，不是跟着某一个政权某一位领袖，不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是跟着上帝的旨意，跟着神走。在下一节经文当中更加具体的解释说，在第四节他说：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耶稣要吩咐百姓，你们要跟着约柜走，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因为你们跟着约柜走，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当走的路？有些人走了一辈子，到最后却发现是一个死胡同。他们赚得了全世界，到最后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走了一辈子，走了很多冤枉路，到头来还是需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人生。今天你所走的路是当走的路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可是我们走的路是那条当走的路吗？你所做的选择是那个当要选择的吗？什么是当走的路？圣经告诉我们，跟着约柜走，就是跟随上帝，与神同行，才是我们人生当走的路。在这里，上帝要告诉以色列民如何过人生的约旦河，如何面对未来的道路以及种种的困难和挑战，如何面对那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个未来对我们来说就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跟着约柜走。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约旦河在前面等着我们。有些人的约旦河可能是考试，有些人的约旦河可能是工作的压力，有些人的约旦河可能是人际关系之间的困难，有些人的约旦河可能是捆绑在房屋的贷款当中，也有人是身体的疾病。这些问题有时候会像枯水期的约旦河一样，只要我们能努力勉强可以应付，但有时候这些问题像丰水期的约旦河一样，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根本胜不过，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河水涨过两岸，我们充满了无力感，非常绝望。这是事实。 这是我们的人生。而且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往往就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声音会叫你放弃真理的原则，干嘛那么辛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声音可能会叫你逃避，不要去想它，喝点酒消消愁。有的声音可能叫我们不要责怪自己，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环境的错，我没有错，而不需要去悔改认罪。而有的声音却让我们俯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顺服他的引导。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可是你要听谁的？我们要听谁的？比如说你想要在上海开一家饭店，我举个例子，在开张之前，相关部门就会早上来检查各样的设备安全措施。可是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决定合格不合格，通过不通过，有时候并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而是根据什么？而是根据你有没有给他好处。那各位，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说，哎呀，大家都这样做，那你也这样做，反正是为了生存。那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贿赂，基督徒不应该做。那有些人说，哎，再等等等等，不同的声音，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我们该听谁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一生都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哪怕饭店到最后开不成了，我们也相信上帝必定会有预备。当我还在新加坡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有机会去到院长的办公室里面，在他办公室的那个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牌匾，那个牌匾的那句话就是跟着约柜走。然后呢，他跟我们分享，他作为院长，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每一天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可是那个牌匾不断地提醒他要跟着约柜走。这是我们人生的生活指南，无论是在任何的岗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着约柜走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圣经告诉我们，当约旦河和约柜碰上一起的时候，约旦河就退下变成干地，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一生都充满了神迹奇事，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一生都会充满了神迹奇事。各位，我所讲的神迹奇事并不是指那些困难消失了，并不是指啊，只要你信耶稣万事都会顺利啊，有病的会得医治，然后呢欠债了立马就变成了暴发户。不是，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一生都充满了神迹奇事，他的重点是什么？他重点不是那些事情，他重点是那位做事情的上帝。约旦河被分开并不表示基督徒的人生就没有困难了，不是，约旦河被分开不是指向那件事情，而是指向那一位救主的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困难不一定会消失，但跟随上帝的人却有力量和能力面对这些困难，甚至在困难当中依然有喜乐和满足。这是神迹奇事，这是上帝的奇妙。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一生能够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甚至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经历真正的神迹，那个所谓的神迹 但有时候不会。可是不变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奇妙，那一位做事情的上帝，而不是那些事情本身。这是救赎的力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这样形容，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被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在这里描述基督徒跟随约柜走的环境是很恶劣的，基督徒跟随耶稣走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我们四面受敌，我们遭逼迫，我们被打倒了。可是保罗说，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宝贝，会发出莫大的力量，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四面受敌却不致死亡，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我们总有那一个力量去面对这些困难。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的意思呢，是我凡事都能够面对，无论是饥饿，无论是富足，无论是贫穷，无论是任何的途径里面，保罗说，我都学会了一个秘诀，都学会了知足，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面对。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生，这是跟着约柜走的人生，这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困难，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跟着约柜走。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方面，要经历上帝的同在，要过人生的约旦河。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经文在四到十二节，要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在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跟着约柜走，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约书亚吩咐百姓要过人生的约旦河，必须要跟着约柜走，但同时不可与约柜相离相距太近，要保持2000轴的距离。2000轴就相当于1100米。为什么百姓要和约柜相距1100米的距离呢？因为约柜是轻慢不得的，人是不可以随便触摸的。在平时，约柜是被放在至圣所当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里面献祭。而当约柜被抬出来的时候，也只有祭司才有资格抬。这一系列的仪式，都是在表明这位永生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的确，他与我们同在，他与他的百姓同在，他如同父亲的角色。可是同时，耶和华上帝他也是君王，他更是创造者。人和神之间永远都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人对上帝必须存有敬畏之心。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当中记载，当时因为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恶，约柜被掳非利士。后来上帝降大灾给非利士人，结果非利士人就把约柜送回来。当约柜送回来的时候，放在一个地方叫做博斯麦的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博斯麦人就马上围过来，大概有5万人，他们来看约柜。可是圣经用一个词去形容他们的态度，什么叫做散观？他们来散观约柜，散观意思就是 很随便的看，如同看把戏一样的去看约柜。结果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另外一次也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到八节，大卫曾经用牛车去运约柜，这个 方法本来就是不对，结果呢牛失前蹄，约柜要翻倒，用约柜的那个乌撒用手扶一扶约柜，就被神击杀。这两件事情都让我们看到约柜是轻慢不得的，不是这个柜子本身有什么魔力，表面插了什么毒药，不是，它乃是代表着上帝的威严。因此约书亚叫百姓跟着约柜走，你们要跟着约柜走，可是却要相距一公里。在圣经当中，以色列民最悲哀的时代，最悲哀的时刻，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得罪耶和华，结果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以色列民也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导致他们最终被掳巴比伦。上帝是父亲，他与我们同在，同时他是君王，他的威严在那里，轻慢不得。当我们敬拜偶像，当我们远离上帝，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当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圣洁的生活。在第五节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对上帝要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而敬畏上帝的心就会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约书亚吩咐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跟着约柜走，然后呢相距一千米，然后呢说你们要自洁。自洁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自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叫做外面的洁净，一个叫做里面的洁净。外面的洁净是什么？就是洗衣服，自己就是叫以色列民去洗衣服，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外在的一个干净。那内在的干净呢，去表达一种除掉偶像的敬拜，离弃罪恶。因此自己就是将自己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过圣洁的生活。各位请注意，之前我们说过，过约旦河对于以色列民而言是一个时代的转变，整个生活方式要开始发生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之前，约书亚叫百姓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军事的行动，也不是大迁移的行动，而是宗教的一个行动。自洁乃是一种宗教的行动，他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上帝叫以色列民所做的不是要找各样过河的方法，不是要去讨论军事战略或者是移民的策略，而是去洗衣服，去自洁。自洁并不是佛教里面所谓的修行的意思，不是。圣经当中的自洁的含义呢，是将自己分别为圣，归向神，这是一种身份上的降服。各位，以色列民如何洁净自己？在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是如何洁净自己？不是靠打坐，不是靠透过念经，也不是透过行善积德，不是。当然行善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不是他们洁净的途径。以色列民他们洁净的途径是透过献祭。那献祭有两个特征，首先它必须有一个对象，其次它必须蕴含着一种代替的概念。换言之，人的洁净并非是来自于自己，而是那一位献祭的对象透过一个 代罪的祭物把我们的洁净，把我们分别为圣。因此自己的含义乃是不断的悔改归向神，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自己乃是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重新一次身份的界定，身份的理定，是透过献祭的方式献给上帝，透过代替的概念把自己的罪恶给除掉。这是一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向上帝，不断将自己分别为圣，归向上帝的一个动作，是一种身份不断的理定。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救赎，我是被造者，你是创造者，这是自己。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遇见困难的时候，上帝要我们首先做的事情竟然是先自己分别为圣。在圣经的逻辑里面，人永远比事情重要。换句话说，在圣经当中，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要问的不是如何去解决那些困难，不是先去讨论那些事情，不是，而是先讨论这个人，而是先讨论你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是先问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分别为圣归向上帝，而是先讨论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理清楚，有没有搞清楚。这是当以色列人面对困难的时候，这是当基督徒面对困难的时候首先要问的事情，是不是跟着约柜走，是不是跟着上帝走，是不是有没有分别为圣归向上帝。这是基督徒首先要问的问题，这是面对困难的时候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人永远比事情重要。困难不是最可怕，可怕的是人在困难当中迷失了自己，在困难当中离弃了上帝。当我们自己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事情到底有多么困难，而是在乎他的百姓到底是否忠心，是否过圣洁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大能？我们如何能够过我们人生的约旦河，就是不断的悔改，过圣洁的生活，不断的自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理清楚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先去想如何去解决那一些事情，那些困难是关系的问题，先于事情。一个一直活在罪恶当中不愿意悔改的人，他怎么可能会经历上帝的同在？他又怎么可能会经历上帝的大能？除非他愿意悔改，除非他愿意回到上帝的身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现今教会也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圣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教会随着世界的潮流逐渐失去了圣经真理的原则，不再勇敢地指责罪恶，往往都是顺着人的喜好去宣讲，讲人喜欢听的话。信徒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当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信徒会跟我们一些传道人反映是什么，就是很难啊，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很难呢。那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言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此呢，无形当中就把上帝的标准给拉低了，因为很难做得到，所以就拉低了。可是我们真正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难的问题，是不愿意付代价的问题。不是难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和上帝这些关系出现了问题。 不是身不由己，更多的时候是觉得不够，不够好，不够享受。当我们不愿意去追求圣洁，不愿意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了圣灵的恩膏，我们也无法经历上帝的大，我们就会在困难当中迷失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吩咐百姓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你们要自洁。上帝要彰显大能，但是你们要自洁。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二、最后，如何过人生的约旦河。第三，要跨出信心的一步，要跨出信心的一步。13到17节，在13到15节当中告诉我们，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会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才会分开。第15节这样说，你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丹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河，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这个细节非常的有趣，是祭司的脚先踏下去，水才分开。各位，这个细节跟过红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约书亚对百姓的吩咐，百姓要参与，你们要跟着约柜走，你们要自洁，甚至是祭司，你们要先把脚给踏下去，水才分开。这背后的一个神学的根基，就是过约旦河跟过红海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上帝彰显他的大能，可是过红海是红海先分开，然后百姓才过去，但是过约旦河是祭司要先行动，把脚先踏下去，水才分开。如果我们把过红海作为我们蒙恩得救的象征，是上帝主动拯救我们的话，那么过约旦河就是我们成圣的象征。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上帝要求我们要主动的参与到上帝的工作里。因此圣经说，我们需要立志行善，我们需要努力进天国，是在成圣的层面去谈。在这里上帝让我们学习要跨出信心的那一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一个抬约柜的祭司的其中一位，特别是你是在前面那两位祭司当中的其中一位，你的肩膀上抬着是代表着上帝同在的约柜，你走到了约旦河边，只见约旦河的水川流不断的向下流，然后你接到的命令是，只要你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河水，河水就会停止。你会有什么想法？我相信心中肯定有很多的不安。我的脚会不会踏下去？河水真的会停止吗？还是我会被水冲走？在那一刻，也许是人非常煎熬的时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抬约柜的祭司，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心中到底怎么想，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记载，他们就把脚踏下去，他们脚一入水，水就分开，水就停住了。在哪里停住？在亚丹城那里停住。亚丹城离耶利哥北方大概27公里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刻计算一下，整条约旦河的河水出现了大概20多公里的干地。所以200多万的以色列民，男女老幼以及牲畜，一下子就过了约旦河。 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就继续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那个干地当中，等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过了约旦河，他们再继续前行。圣经在第四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他们的脚一落干地，约旦河的水立刻复流，仍旧涨过两岸。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跟随耶稣多年不常经历神的同在呢？面对人生的约旦河会逃避灰心失败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很少凭着信心先把脚跨出第一步。我们常常等到约旦河的水完全干了之后才肯走下去，甚至有时候就算约旦河的水干了我们也不敢踏下去，因为怕一旦到了河当中那个水又重新复流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我并不是说经验不好，也不是说理性判断不重要，可是当我们以经验理性成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唯一准则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就会失去那一颗凡事都要仰望依靠上帝的心。如果根据经验过约旦河不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根据理性我们应该再等几个星期，可是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却挑战理性和经验，因为上帝已吩咐说只要把脚踏下去水就会分开，因为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就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跨出那一步，哪怕那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重要的不是他要去哪里，重要的是谁叫他去，是谁呼召了他。不是凭着理性，不是凭着经验，跨出去那一步是凭着信心。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要跨出信心的那一步，我们就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就经历上帝的奇妙，我们的一生充满神迹奇事。几百年前，当许许多多宣教士被神呼召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是无法用理性和经验来预测甚至是评估计算到底他们这一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究竟将来会在中国面临怎样的具体的困难。如果单凭着理性和经验，他们也无法想象今天在中国将近有8000万甚至有人说是1亿的基督徒。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不是凭着别的，就是凭着信心出去的。他们跨出信心的那一步，他们就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和奇妙。2017年，就是今年，是福音传入我老家温州的150周年。第一位来温州宣教的宣教士叫做曹雅直，他是一个瘸子。当时很多人就取笑他，甚至跟他说，你一个瘸子到中国那样的地方能做什么事情呢？曹雅直回答说，因为我没有看见那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去。到如今虽然温州教会比较世俗化，可是却是中国基督徒最多的城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凭着人的理性和经验能够做到的，而是信靠上帝的大能，凭着信心走出去。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如何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和奇妙？除非我们跨出那信心的第一步，除非我们愿意跟着主走， 走出自己所设立的那一个安全屋，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你就会经历上帝的奇妙。虽然困难没有改变，可是你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所更新，恩上加恩。你能经历上帝那一种在你里面的力量，面对困难当中的那个时候的喜乐，你才能渐渐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你才真正的经历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一定会遇到各样的约旦河，各样的抉择，会聆听各样的声音，可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跟着耶稣走，按照圣经的真理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先理清楚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上帝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面对我们人生的约旦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继续向你呼求。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面，也许会面临很多的抉择，也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困难让我们面对，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跟着你走，我们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我们愿意相信你。虽然有很多的困难无法改变，但是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你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就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奇妙，就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些的事情经历你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被你所丰富。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跨出那一步，跟着你走，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